举起人民的法锤吧，控诉你不满的事物，让人民告解室成为你去忧解闷的神圣殿堂。人民告解室，升堂。
总统说，宣布你要这个减肥哦，因为体重109公斤，如果减不到100公斤，就是不给总统面子。
我怎么高十斤嘞？
这么厉害？
对。现在院长愿意说在嘉义来设科学园区，那大概会在年底的时候会择定地点。特斯拉他们是国际厂嘛，哈，
对，
是国际厂哈，他们就是需要绿电。阿湾嘉义事实上就是太阳能的重镇。
民党立法委员蔡宜瑜有贵党支持者来投诉你哦，然后说你这个帮党内孤鸟港湖女神高嘉瑜战声，因为说好不容易啊可以灭灭高嘉瑜的声量，结果你又阻挡，说要宣布你有罪。委员，你承不承认你有罪？
哎呦呀，我是讲吼，就是嘛是爱有人替他讲一点那个比较公道话啦。
哦，真的哦，
所以我不承认。
好，
我真的我不觉得有罪。
委员，我跟你讲，你这个仗义直言哦，这个党内其实有很多人不喜欢你这样子，所以接下来我要宣布你的这个两大罪状哈。这个呢，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啊，你之前因为疫情这个民生受到影响的时候，排付你赞成说排付之后呢，应该直接发放基本薪资的现金。民众虽然喊说哇，大声喊好，不过呢，你却不给执政团队面子，给他们压力。第二点呢？这个之前总统说，宣布你要这个减肥哦，因为体重109公斤，如果减不到100公斤，就是不给总统面子，所以你还不承认你有罪。
第一件事情是真的有啦，啊，所以第一件事承认
哦，承认哈。
第二个我有达标了
哈，啊，真的吗？
达标了，所以第二件事情
哦，你没有罪，
对对对。
听众朋友们可能没有看到这个委员身上穿的衣服，他穿的是一件呢这个目标设定，总统下令体重要破到这个99公斤哈，所以委员现在呢大概是几公斤？
我现在高十斤嘞，
这么厉害，好有毅力哦！你是多久？所以你是一个多月就减到12公斤哦？
陆续啦，慢慢荡下来这样。总统本来说要100天，33个月嘛。
对对对。
三个月啊，我大概2个月就达标了。哇，现在我的六十岁啦，现在高十斤。
这果然是这个台大法律人的毅力啊！委员，所以你最近
主要说瘦下来，真的觉得哈，心态有较流量
啊，真的、哦，
所以是觉得还不错，嗯，
有，
真的肥胖是累赘啦，所以也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经验，我感觉真正有机会来和大家散的。
不过委员，你最近好像我看你的脸书上面都很常 po 你在居家运动，对，你现在做了哪些运动，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好不好？
哇。我会用踩飞轮呐，踩飞轮就是吼，踩个30分钟。我还有吼，特别去吼买那个乔杉的那种那个什么、
一个魔镜，
戴姿颖代言的那个啦，加醋鱼黑也塞吼，那个健身教练约好吼，伊也塞伫线上啊，跟咱有互动的方式。
就真的远端连线这样的运动哦。
对，
这么厉害！
远端命令我们要做什么？
会命令你的。
对，哎呀，然后在远端用命令的，就是做一些健身操啦，一些运动啊，跳舞，这类似那样的。就是注意好，但你别看啦，别看的运动会好个。
委员，你这样
你自己运动你会懒惰啊？有人线上逼你做，虽然没有办法那个面对面，可是有线上逼你做，你就会自然就跟那个运动的时间会拉长。
我以为你的目标是几公斤？
本来说破百，不过我现在觉得有机会应该要把它逼到95以下，会
更好。应该更可以了。我以为你身高几公分啊？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我165。
165，哇，那你的这个空间还很大、啊。
空间很大，对、
啊。对啊。
之前太扯了啦，
哎呀、委员，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这瘦了12公斤下来，旁边的人有没有说你变帅、因为我连看你视讯都觉得脸变小了、这12公斤的怎么差一差这么大这样？
12公斤对啊，哎嘛一斤吧，对啊，有啦，人拄着我拢讲
哦，三加侪的对啊，
就瘦的那一种，
你也不飘嘞，你也不飘是要3几公斤？
目标啊，
哎呀、
这有两极呢。有的人跟我讲吼，你嘛袂使散一个过头。
哎呀，慢慢来散，无要紧。哎，
会认袂出来呢。
就像你的那个政治标记啦，像你的口罩一样，你的口罩上面是一个很可爱的，有四个小小的漫画人物，是胖胖的
馒头造型。
哦，馒头
人。
哦，馒头人。
写这个写灵活的胖子。嗯
啊，可是变成你的政治标记，可是。你知道吗？男人总是有个梦想。
嗯，
对，就是看能不能现在健身风气这么盛行，想说能不能练出来这个两块大胸肌跟六块腹肌。你之前不都说林长佐打这个疫苗都在露腹肌吗？你不会有想象说自己有一天也练出腹肌来吗？
在运动的时候就会想说，好，我马上练出来。而到目前为止，虽然有掉体重哦。可是感觉就是没有什么腹肌的迹象，所以我也不勉强。
不行啊！可是我
还是很团结，
不行不行不行，
团结。
因为我们之前好像有看到你一张照片哦，那张照片好像是唇红笑脸呀，好像这个头发也分成中分的样子，好像也蛮帅的。那张是哪时候的照片啊？
哦，一定哦，一定大学的时候呢。
嗯，
对呀、啊，
所以
大学。大一大二吧。
哦，大一大二。嗯，我们看之前三立的记者在采访你的时候，其实你不是以前就这么体重这么重，好像
以前我大概50几公斤哦，
五十几公斤。
对啊，嗯，这个东哈，嗯，
你讲
我大概体重上升是当兵的时候有胖了哦，然后退伍后又大概都70几。然后从政后才是真正飙升
破百
呀、啊！哎、哦欸，对对对。
可是怎么会这样子？你以前其实我看那个照片，其实还有看以前这个国高中的照片，其实其实说人家说小帅，其实真的还不错啊。可是之后是怎么这样子？从政了以后是怎么压力很大的、啊？
主要招金你呢？
那啊呢？
再就是对，会弯哈弯外选区嘉义哈弯的乡亲很热情啊。
嗯。
哦，都叫我的啦，因哦家里的哦，所有的好料拢
都变好，你吃了对。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就越吃越茁壮。
啊，健康啊，要把你变成是嘉义的吉祥物这样。可是、
啊、有啦啊，不过现在主要疫情的关系嘛，所以也变得说现在没办法应酬，这个对我也现在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可以说，好好调试一下自己的体重，这样。
哦，所以那个算职业伤害，是常常要跑一些这个地方的一些、这个应酬这样。
事实上还是自己的毅力的问题啦。
嗯，
对啊。
可是委员
也不能说是职业，
对啊。可是委员，你看之前啊，像你刚才 PO 了这个林志坚市长，然后也之前也 PO 了林长佐的照片，那你自己比如讲说，如果你真的这样瘦下来的话，然后会有很多这个女性选民更支持你吗？
人是跟我说、哦、要胖胖的才有票，所以你不能太瘦
啊！真的吗？
我不知道、
啊、所以你的
很多人都跟我这样说、
啊、真的好。可是你自己有没有想说，如果真的、想要来个华丽变身，想要趁着这段时间里面、啊、这个半年的时间里面、慢慢的把它剪下来，剪到以前跟大学的时候的样子，这样子
有梦最美啊！嘛至少荡到95以下啦、我觉得还是要以健康的出发点啦、啊、维持自己的、不管体态还是整个身体的一个健康都是最重要的。
我也好，那我们继续来问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看一下，你从32岁的时候就已经拿下了这个海县的立法委员嘛，对不对？32岁的时候吗？
那时候落选。
哦，那时候落选。
对，31岁、落选。我输给那个翁崇军800票。
哦，800票、哦、差一点点这样子。
對對對
哦，那是就很厉害了、欸
啊。对啊，那届就是差一点点啊。后来在下一届。在下一届是35岁的时候，都4年后、他就当选。
所以现在
是这样啊。我现在是第二届。
对，这翁崇军是打败了那个爸爸那一届嘛？对。
他先打败我爸爸，然后我要报仇，又失败，又打败我，所以他就干掉我们父子这样。
不过你很厉害呢，因为你第一次想选，你自己选的时候就应该差800票。所以后来第二次呢、这个成功上演一次王子复仇记这样子。可是像你们在海县那边啊，其实你要翻转其实有点困难，当时是怎么办到的？
我们海县基本上是政党会比较强的地方，所以在经营上会有一定的 困难啊，哦，而且国民党也确实因为他们地方的组织是雄厚，哦啊，我第一次参选那个时候刚从台北，刚从台北回到嘉义，说真的跟地方连结度不是很高，因为说大概的唯一的渣工啊，这个蔡其亚一件啊，因为。蔡启芳的儿子、所以我第一次选也是靠着我爸爸帮我创造声量了、地方的一些组织也都是延续 我爸爸的组织、所以那一次说实在输了也怪不了什么事情，就是那个时候跟地方确实还不够连结，组织也不够扎实，所以后来是再花了四年的时间，然后所以从、我爸的基础，然后再认识更多人脉，而且跟地方就、更有更深的互动，了解地方的需求、所以在四年后相对的选起来就比较感觉就比较机会掌握的就比较好、
不过
就自己也会知道那种掌握度，
真的
对，
而且你第二次居然就选赢这个蓝营将近20%个百分点、这个很难办得到、这进步幅度也太大了吧、
经营选区就是要大家要努力吧、尤其是、选民你要怎么让选民愿意支持你都来又帮你出来拉票、你确实就是要先了解说、他们的需求是怎样，所以我看他经营选区是真的有魅力有功夫的啦，不是说这个问个导游人家就会支持你的。
委员，我们可能帮大家复习一下好了，其实你刚才说、我觉得你刚才一路讲过来好像都把功劳给别人嘛、其实我们大概知道说，其实之前因为爸爸在这个早期当立法委员的时候，大家给他一个 很有趣的封号叫立院三宝嘛，所以在其实在这个可能在全国人民的这个印象当中，可能对爸爸的印象不是那么主流的这个立法委员、可是感觉上是对你的这个加分好像不会那么大、可是好像你这几年来、就是不管是在国家议题或者是在地方议题，好像你自己做的感觉上在年轻人的声量里面好像你做的都比爸爸好非常多、
也主要是有一些议题我会去研究啦，去掌握、所以也不能说真的有比我老爸还好啦，只是说我觉得有这个机会来当立法委员、确实就可以、多抓一点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地方也确实、在我们执政的时候，然后多拿一点预算，拿一点经费、然后让地方嘉义、因为嘉义当然知道这个幼老
农业县
老化，然后都少子化，然后让年轻人都外流，所以我们是很急着说一定要让嘉义、有机会来转型啦、
不
然我们也是都很忧心这样。
对、所以其实委员你今年刚满40岁嘛，对，
40岁了，
非常年轻
已经我看大概记者拢无新加新生代议员拢不会写我，
可因为我跟你讲，因为你的表现太老成了，所以大家都忘记你是非常年轻的年轻人。不过我们现在要讲说你是年轻人的这个背景，我们来聊正经一点的哈。因为2020年呢，其实这一个刚数据刚出来，就是在嘉义县，它的人口呢。这个刚跌破了50万，所以这个其实是蛮大的危机啊、所以可以显现出来说、这个嘉义县你刚才讲的人口老化、跟这个、而且呢我们有个数据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说老年人口居然比这个新生儿的人口都还要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那委员在这一方面有没有看到这方面的问题，譬如说长照 2.0 啊，跟年轻人就业的部分，我们现在在整个完全执政，包含在嘉义县也好，然后立法委员两席也都是我们这个民进党的、我们有没有想办法说要怎么来帮助这些嘉义县的这个农业县的部分，来创造这些工作机会跟长照 2.0 的部分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两个区块啦、第一个就是说嘉义过去确实就是定位是农业县，农业基本上我们的政策、那还是会渐渐走向大农、也就是专业农啊，所以在农业可以创造的就业机会确实是不多，那可是我们也确实很鼓励有很多年轻的年轻人回来务农啊，可是年轻人的务农一定会跟过去的农业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在青年返乡务农、这个是一个政策，那本质上要让嘉义调整人口、这个老化问题还是要回到就业机会， 也就是必须要有产业。那所以我们在这几年嘉义，就是我们很积极的还是要做一些工业区的一个开发。
哦，
那嘉义的工业区开发哈，我们有一个优势啊，这个优势也是叫做这个叫做落后的优势啦，就是我们有很大的台糖的土地，很大的一片都是台糖土地，所以我们在争取工业区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运用这些台糖的地，这些台糖的地就不会有征收的问题，
对，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那我们在这几年，也从这个大埔美这个产业园区到现在的马稠后的产业园区，那未来，希望可以再增加一个中土的公馆，然后水上的南靖，然后我们还有积极的在也喊出了这个希望要嘉义要科学园区，那这个科学园区也得到苏贞昌院长
真的哦，
对，苏贞昌院长愿意说在嘉义来设科学园区，那大概会在年底的时候会择定地点，那当然之后还有很多。包括水跟电的东西都要来克服
哇、
不过我想至少我们在执政这几年，我们先把嘉义的所谓的一个产业的一个产业链先打造出来啊，有产业链就会有就业机会，那大家都知道事实上过去新竹市跟嘉义市是同一天升格的，升格叫做省辖市，那你看现在新竹市
发展的非常快了
哦，发展的非常快，那嘉义市是没有
停滞的，
升格的时候是一个停滞的一个状况啊，这个就是差在这个科学园区，就是说就青年的就业机会。
我要反驳你，我跟你讲，你这一点不，因为有人讲说嘉义市怎么，人家说什么嘉义市都没有建设，不行这样讲，嘉义市公园最多
啊。
好，
也不能说没有建设啦，自己工我们过去可能大家在嘉义，我们就喊这个铁路高架化、改善交通，实际上还是都有它的进步。可是本质上，我真的认为说，你还是要有产业。
对了，对了，
只有产业才有办法。对啊，所以玩这几年，我们觉得就是说，我们先把产业的一个地点把它创造出来，那接下来就是要鼓励大家，我们的爱的妙招商，那嘉义的机会就是要靠如果有好的产业的这个龙头进来应该得再带动。
委员，
当然我们要很努力啦。
我觉得你刚才给我们的这个思维非常特别，就是说我们刚才以为只是说你们考量了，只会考量到嘉义县，就是没想到我们把嘉义县市。其实整个区域的整合发展其实都是一起考量并进来的。
当然啦，因为如果你说整个嘉义事实上嘉义因为县市分家也是呈现一个比较两极化，就是年轻人还是都会跑到嘉义市，因为嘉义市相对于嘉义县来说它还是一个比较人口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
对，
而且它也确实是在我们嘉义的正中心嘛所以不管是我们开发的任何的一个工业区啦、产业园区或者是科学园区，事实上它地点会创造它周边的效应，事实上对很多就业的年轻人可能也是住在嘉义市啊，
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整体来一起来打拼的。对啊，
可以，刚才委员你刚才有讲到说这个我们嘉义接下来工业园区也会建，然后科学园区也会建这种感觉上就是说其实你们好像布局的非常完整，之后是不是有一些国际大厂有可能也在洽谈当中会进来进驻到嘉义县里面
这部分我们那个翁县长非常的用心
真的吗？
不断的有在办一些招商说明会而且他也最近也常会去比方说像我们媒体去做一些专访，然后专访的时候也是去介绍在嘉义设厂的一个优势然后我想也都是希望透过大家的力量，然后吸引这个优秀的产业可以来进驻嘉义。
委员，我们来透露一下好不好？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你据你自己私下有没有可能知道说有没有一些国际大厂目前已经在接洽当中的？譬如说大家很想了，就之前不是讲 Google 吗？微软啊。有没有一些比较国际知名的大厂或者是药厂有可能会落脚在我们嘉义的？
我相信一定会，因为最近就有我有一个我们隔壁的立委伊德被搞阿盖小子的做氢气车的对啊，他也是一个国际厂啊，他就是说在找工业区的土地然后他也是就转借给我，然后最近也会安排我跟翁县长来跟他 见个面这样。
你说氢汽车是哪个方面的车种？
哪方面的车种？这个可能要见面才知道。可是就是说一个比较现代化的用氢气来为加号，还有是属于环保概念。
哦，
哎。
哎，这样子有没有可能未来连那个我们讲的电车的工业链有可能也会落脚在这个嘉义里面？
当然期待啦，当然啦，哎，进出啊，爱泡面。
所以最近有人在讲说这个特斯拉哈，特斯拉这几天有个新闻，就是说连那个北京里面的这个二三环里面的都不准特斯拉进入，所以呢，有人在预测说可能未来啊。这个特斯拉，这个慢慢的会被逼离开中国，所以未来台湾有可能是很好的一个基地。所以嘉义有没有可能会去争取这样子，让他们来这边落脚的一个机会？
因为对特斯拉还是他们是国际厂嘛，哈，是当国际厂哈，他们就是需要也有一些他们需要绿电。台湾嘉义事实上就是太阳能的重镇。
哇，真的哦，
太阳，对，然后目前。所谓呢，像余电共生的先行区都是在我们的布袋嘛，布袋跟义竹啊，余电共生，所以绿电几乎都会集中在我们
這。哦，所以太阳能，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吸引国际厂啊的诱因，因为国际厂他们可能会有更多需要减少碳排放的一个对环保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这个是也是我们在争取国际厂来落脚嘉义的一个利基。
哇，那你们布局很快、欸。
有大的金马基的契机，所以要把握机会。
哦，对、啊，所以之前的危机就是现在的转机了哈。
对啊，因为你想想看，为什么我们这里都会是绿电，或是太阳能？就是我们较早台湾布地，布地就是在晒阳嘛，对吧？
哎，对耶，真的真的，对，
我们过去就在晒耶，那现在大概比较集中哈、哦，这个开发太阳能还是在过去的原点。
哦、
就是咱祖宗的智慧宅啊，这个时候宅就是日照充足嘛。
哎、欸，非常有道理。
对啊、欸，所以现在做太阳能，这个是延续咱祖先的地位的。
哎、欸，我想问一下，因为你刚才讲了一个非常诱人的一个计划、嗯，你说在水上那边会有科学园区，那根据我们的经验、嗯，只要一喊出科学园区，譬如说内湖啦，哈，那个、嗯譬如说像是台南，
嗯、
台南。台南、
南科，
对这一阵子
哦，南科已经不得了了呢。
对啊，
我们都羡慕哎，然后整个南科，那你不管带动他周边的年轻人的入住以及就业机会，他就讲他被帮得上，我们今天都
对、啊，你看那个房价都涨了三倍，包含这个高雄之前陈其迈市长，不是也通过了一个科学园区嘛哈？那你看这几个科学园区的廊带下来之后。嘉义如果水上也盖起来，那真的、
未必会在水上、哦。水上是产业，是一个产业园区
哦。产业园区，
科学园区目前规划可能在其他地方
哦。那嘉义还没有定就对了，是不是？
还没有定。
但是嘉义会有
才会确定，
但是嘉义会有，
对，将会有。年底会宣布的，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消息。
那你这样
点的地方有哎呀，
哎你这样子你这样子好像就没有办法知道你的内线消息，就是说哎赶快民众这个
还
是
都一样的呀，
对呀，都一样呀，啊不是赶紧来搬来，
有啊，咱关键有上市的所在啊，因为这一号大家都要进出啊，所以我嘛做派工哦，真的会在哪里这样？
啊是伫你的海线吗？
对，我的所在。
要修啊，正经哎呀，啊你讲吼，哇，这个真的大力多，所以接下来
对。
未来这方面，说一旦这个我们讲了选定之后，这个人口应该会渐渐的又会回流移入这样子哦。
对，哦，不过这个当然从园区的择定地点到最后的设厂是需要时间，但是尽快把它赶出来这样。
啊，委员，可是毕竟我们这边嘉义县哈是一个农业县啊，就是说如果之后我们做一个产业升级跟产业转型，那你自己是这个农业县，而且我看你今天。经济时报又发了一条新闻，就是说你连这个海上的这个观光你都有兼顾到。
嗯，是。
所以你未来你要怎么把这些产业譬如说刚才讲了科技产业升级跟这个农业还有这个海上渔民的这部分的话，你怎么要做到一个兼顾了这样子，怎么有办法可以做到？因为你们那边只有两个立法委员，而且要做的事情这么多，管的县市要这么多，你们怎么有办法可以做得到
的？咱嘉义确实是足快哈。哦，这可以说包山包海，从阿里山最有名的阿里山到布袋港，哦啊，所以议题也是很多了哈，哦，啊。不过我们嘉义就是三县有陈明文委员嘛，基本上我跟他是充分合作， 我们就是像三线会有什么事情，我就会找他一起来，一起来针对这个议题来发声。好啊，海线的话，他就会找我一起。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议题上都是完全合作。那跟翁县长现在我们的关系都很好，所以王总始终这回来阿英啊，很多是县政府可以处理，也就县政府处理啊，还来中央争取的，就是由我和陈明文来出手。好、哦、啊，当然，嘉义哈、哦，毕竟是一个都阿公哈，人口这个老化啊，农业县，所以农业的一个基本盘，我们还是要把它固住。那当然，所谓基本盘，就是说，咱既就爱好嘉义农民，就是每期了点钱，还可以有碳价。所以你记得哈，就是，就是说，传统的水稻啊，水稻的话，它可能很多是需要政府的补助的，所以这个补助的东西基本上该折的弯顶爱折。
对
啊，当然，哦，接下来也是要鼓励，就是一个新形态的农业。那新形态的农业有
科技农业、精致农业的部分，
对，经济农业啊，这个设施型的一个农业啊，所以就像我们现在嘉义最近在推的哈密瓜。
对、哦、
啊，我们翁县长还自己炒了一个很赞的品种，哈密瓜价格拿追来啊嘞，吼、哦，那来啊，他就把它取名叫极光，哦啊，所以他也很认真在行销，所以这个哈密瓜吼、哦，一点五百块，看它够贵的哦，啊，可是贵呢，就会有创造了所谓农业的一个价值。
哦，
那我刚刚有讲说，事实上未来你要年轻人务农吼、哦，你还是要走向大农，哦，所以较早可能哦，一个老农哦。阿姨，我都做两分地的哦，就拍好啊，有够厉害啊！啊，唔得即马少年人，因为他会用大型的农机，然后他会有更多跟合作社大家并肩作战的方式，就是说，你有这个农机，你有什么农机啊？我有这个弹射机哈，所以大家可以说透过这样一个新的设备的引入，然后未来哈、哦，我觉得农业还是要走向大农，然后。大农的话，这一些农民他就会变得赚钱。
哎、欸，委员，你刚刚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大农。其实，那我们、所以这方面的大农其实也是青农。所以你们在青农跟大农就是结合在一起，就是鼓励回来做一些科技农业的部分，是不是？
对，我们就会鼓励年轻人，既然要做嘛，对不对？那我们帮他争取比较优渥的、哦、比方农机的补助，再加上这个低利的贷款。然后他有农机哈，你得卖去做两家的产嘛，对不？你要做，你就是爱做四十家、八十家，
哦，
那个年收可能都四五百万呢、欸。
哦，所以对，你想到这个，对，真的，我上次去屏东主持一个记者会，我发现他们那边那个凤梨田啊，其实真的懂得聪明，运用这个好好的农机跟这个科技农业的话，其实都赚得到钱，并不是赚不到钱。
没有错，没有错，而且我看到的是让你走设施农的啊，走这个大农的基本上年薪破百万都是基本盘的、欸、
哦，真的。所以委员，
所以我们对付传统的农业，就是传统的这些老农是要照顾，而、年轻农民就是要帮他们找机会
哦。所以其实你们现在在这一块，我们刚才讲，翁章良他原本就是农委会副主委，所以
没有错，
他在这个农业的背景其实很强。然后你自己是
很扎实啊，哎呀，我都要讲的，就是一种搞
对啊，
哎呀，
所以你自己又是这个法律专长，而且你之前在台北服务，所以你们现在跟陈明文，陈明文之前他在里面都算资深的这个委员，所以你们现在算是铁三角了、欸。
对啊，因为陈委员他毕竟比咱。民进党也有分量嘛，啊，李化宜嘛有分量，所以有时较硬话，吼，我就拜托去帮我讲，好不好？
委员，所以你们刚才这样讲就是说，那接下来我们讲的都是新气象嘛，我们的县长也是新气象啊。委员你自己也算是新生代的年轻人，所以接下来好，年轻人在一个进入到嘉义县里面来的话，那最近嘉义县有没有什么样的重大建设？还有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老年人要该怎么照顾？
对，就是老年的照顾这一块哈，我觉得说基本上卫福部在这几年在推动这个长照 2.0， 那事实上我们在长照这块真的是因为有这些预算，所以也确实这几年也看到很多啊，包括说这些老年人，因为他可能小朋友都已经离乡背井了，他一个人住，所以我们事实上在嘉义县是有很多居服员， 哦，那居乎人就是说他直接到府服务，然后由社会局来评估我说，哦，这个老人他每个月需要几个小时的服务时间，那就会有所谓居乎人，哦，那到他的家里啊，不管是帮他煮个饭啊，帮他洗澡啊，哦，或者是把他环境把他整理，重点是让这个老人可以，哦，在社区安老，哦，不要把老人，哦，这个人生的最后一段都走到机构，这个是比较悲哀，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透过这样的方式，哦，那居乎人也有就业机会啊，他到府去服务这个老人，然后可以让这个老人有基本的一个生活的照顾，哦，啊，以及基本的一个生活水平，而且重点是不要让他生命最终就是要离乡背井，哦，这个我觉得这个长照 2.0 这个概念是非常的好的。
可不委员，因为 你的海线的部分又有一些这个乡镇其实都面临到人口流失很严重的部分，譬如说像是，我们像你讲的这个铺子旁边的像六角那边啦，啊，
六角，对，那就是全国可能第一个极限村就是会在六角出现。
对啊，那怎么办？因为我上次还有特别去六角看过，就是它其实里面的这个房子没有人在住了，都已经人口外移的非常严重，甚至还有一些房子已经颓圮了。那这里面的这些老人，他的这些福利的部分的话，那你们怎么走进去这些社区里面来协助他们这样子？
所以社区的功能要扎实，真的还是得靠基层的村长，以及村里干事，哦，然后再结合现在推动的长照，所以就会有像社区现在我们县长很积极的在推动，就是社区里面有所谓的老人食堂，然后就是透过，这些地方的一些热情的这些干部，去把老人拖出来，打给社会局，让这样基本上，老人，人老了，如果自己住会很容易会有忧郁症，因为无聊，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日间的一个食堂，打给出来吃个饭，那个饭吃的也较营养，因为吼，实际上人老吼，有时吼，嘛 Q 是Q 是就是拢凊彩食，拢食吼，这个隔夜餐，
对，
隔夜餐，实际上那营养度都不够，
对，
所以我们现在很积极的在，希望在每一个聚落都会有老人食堂，然后让老人可以吼，来一起进食，然后也可以化解他们生活的无聊，这样，
所以现在这个都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都有在推，都有在推。
那委员，我们来问一个比较不好意思的，你自己有去视察过，有跟他们一起共餐过吗？
有啊，有啊，
真的。
现在的疫情他无，我过去就是讲，我都会安排说，这一天，如果在嘉义就中午去哪里跟他们一起吃。
真的假的？
我嘛拢会去找有产业公被导啊赞助，我讲无你等于有叫这个阮家的老人食堂的导游啊，油啊，就好沙拉油啦、蜜啦。
太感人了吧！所以，他们看到你一定会觉得很喜欢，因为他们都觉得说你像阿嬷养大的小孩。
哎呀，所以我爱啊，去遐伊拢嘛用作济啊，所以拢食啊，拢食到贵量。
所以你都会把他们吃完，是不是？
会啊。哇，
他们一定看得很开心。好，是啊。委员，我们因为时间关系，那我们最后进到这个最后一题啊。委员，你知道最近啊，这个今天我们录制的时间呢，刚好是6月24号，刚好是香港苹果这个初刊的最后一天。现在很多人就讲说，这个香港的民主已亡，那已经看不到光明了。委员，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啊？因为毕竟你自己在立法院里面跟一般民间机构，其实你一直都很注重这个人权跟国际人权的部分。那现在看感觉上就是香港的民主已经走到尽头，那你怎么看？是不是未来这个我们港台这种民主已经走上危机的部分？
没有错啦，应该是说香港，依我们的观察确实已经回不去了啦，因为在于所谓这个大陆港版的国安法通过，那整个香港你看到他们连国会的议员，然后也会在已完的压抑者的为我们买红的去新款啊，也去乖，甚至林志英，所经营的这个苹果，那也看起来也是要落幕了。所以大概香港的民主就是走到尽头。那我想我们能够做的，除了实质意义的，就是说可以协助更多香港的乡亲，他 他们如果有想要移动、哦、那有想要到其他地方的、去做新的发展的时候，这块我们应该要可以者卖供、哦、所以做不要说的来协助他们、
哦
啊、第二个对、啊、第二个就是
可以做不要说，就是说你们
其中没办法做宣传、啊
哦哦、
对，但是我们还是用个案式看、欸、这个人事实上 他可能、受不了在香港的走向威权走向专制、哦、那就已经不民主了哦、那这个是第一个。
委员，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一下。委员，我想了解一下说、嗯、你刚才讲的这些人，就是说我们可以都不能说、嗯、可是如果我们香港的朋友们他们想要知道的话、嗯、他们要去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跟我们台湾的相关单位联系得上这样子？
有，我们现在不管是陆委会那或者是移民署，事实上都有用专案的方式，然后在面对香港人他们在申请移民，虽然我们没有去做进一步的修法，可是还是会
尽最大努力、
会用尽最大的力量、哦、去做我们可以让他协助让他们去可以来台湾定居或者是投资移民是怎样、哦、就是要先把这一个路是这个门是顺畅的，
那、
哦、这个是第一个。
那政治庇护呢、
啊？在政治庇护的部分有部分，不过政治庇护毕竟是比较
敏感一点。
哦、目前就是铜锣湾的老板
书店哈、
哦啊，对，铜锣湾书店这个是比较走政治庇护，不过这是又另外的状况嘛，哈、哦，可是不可能是大量的政治庇护，
对对对、
哦，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虽然是用传统的移民方式，可是还是会针对他们可以。需求我们让他到啥当啊嘞？好、哦、啊，第二个就是讲，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在国际上替香港来发声，好、哦，那呼吁中国、哦、因为香港过去是中国的宝贝啊，哦，这个东方明珠呢，
对、
哦，啊，世界的这个金融中心啊，如果香港中国要把香港哦，那它的一个民主拿掉的话，我想哦。以后世界的资金可能就不敢留在香港，这个对香港引起假亏啦、哦啊、就是看中国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啊、我们会持续的在国际上替他们发声。
了解、欸、委员、欸、可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我们知道你还有个特殊的身份、欸、是台盟，
对，我是
台盟
国会议员的会长、
会长、
国会议员联谊会联谊友好协会。
委员，不好意思，我刚才还少问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2050年教育基金会，我们怎么会设在嘉义啊、嗯、我们很好奇这一点、欸、
这个基金会设立的当时是很多我们小英资友会的成员他们都说、欸、接下来、哦、那我们希望可以投入一些基层的教育还有偏乡的一些医疗议题，所以选择说、欸、那用嘉义、哦、来作为这个基金会的一个设立。那2050、欸、它有一个重点就是说2050年是接下来嘉义的全台湾的人口齁、哦、评估在那一年可能会跌破2000万。
哇，这么可怕、哦
哦、对对对，在2050年，所以我们用2050基金会就是说希望可以来改变台湾齁、哦、改变台湾的现在很多议题、哦、包括少子化，包括偏就是城乡的一个差距、嗯、所以当时的设立之初是这样。
哦，那这样的责任很大，因为感觉上已经看到了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
是
你们压力很大。
因为我们知道说未来总统不管是他现在任内努力在做的，以及他这个任期到了后，他们也会在很多议题上会持续跟我们一起来关心。对，
好，委员，谢谢，感谢你帮我们分析了这么多东西，这样子，哇，今天议题真的好广哦。
哦，对啊，有机会给我臭屁一下。
没有，委员也感谢你啊，就最近帮大家都讲话这样子，帮大家仗义直言，不管是帮这个高嘉瑜也好，不过你应该受到很大的压力吧？居然帮高嘉瑜讲话。
哦，想不到好多人都那个脸书上啊在骂我啊。可是我觉得在这一件事情上，
同党的有没有骂？就是支持者有没有骂？
有啊，
啊真的
啊，同党是没有啦，同党是不会说话，他没动。我觉得说这一件事情上可以觉得说柯文哲就在甩锅嘛、对啊，甩锅然后拉高嘉瑜来垫背。
可是高嘉瑜之前他帮、他就是讲了太多政策，就是大家觉得说风头都被他抢光了、好不容易可以想办法可以灭他的这个风头，结果你又帮他，这样子大家当然觉得你很不对啊。
啊，没有 哦，为了这英雄救美者。
好好好，谢谢委员。哎，委员，非常感谢你哦，哈、好，那希望大家，哎、委员，如果下次呢，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如果还想要请教你的话、是不是还可以再接受我们的这个反应？
好啊，好啊，感谢，感谢，
感谢，好，人民告解释，下次见，拜拜，
拜拜。